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欢迎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贝贝，让信仰与生活对话，学习以神为中心。好，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又要来进行我们的拆弹专家哦。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主题是生气。那我们在录音开始之前呢，我们就先请雨辰来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辰。
那刚刚讲到我们这次的主题是生气啊，那我在计划这个主题的时候会想到说，生气是跟我们上一次和大家分享的嫉妒是还蛮有关联性的哦。那因为我们会可能看到什么东西我们觉得心情不好，我们很生气，然后它是比较表面一点的，那我们再往心理层面去想为什么会生气，其中一个原因就有可能是因为嫉妒嘛。那我们今天讨论是生气，我们就请雨辰先来跟我们分享哦。就是我们一般讲到说人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这些的，那怒它就是人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情绪表现。
嗯，
那为什么我们会需要去讨论生气，在情绪上面会怎么去定义这样的行为，什么样的反应说这个表示这个人在生气？
哦，我们先讲一下情绪，就是在某些学者提出来，像有个学者提出来，他就观察脸部的表情，然后他提出来有六种基本的情绪，那分别就是惊讶、愤怒、厌恶、快乐、悲伤跟恐惧。那有看过脑筋急转弯的人就会想到，哦，好像跟主角很有关系，但脑筋急转弯的角色只有五个，就是因为惊讶跟恐惧会很像，然后那时候他们在做角色分析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有一点难分，所以就把两个合在一起。那所以脑筋急转弯的角色有就是惊惊、怒怒、厌厌、乐乐跟悠悠，就五种。对，跟六种基本情绪是对应的。然后就是传闻应该是真的吧，就是导演有去问这个情绪的理论提出来的专家跟他一起讨论。
对，
所以就是会认为情绪是因为人因应生存演化，所以就是留下来至少六种的基本情绪这样子。那生气的话，它是属于就是可能你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然后你会有一些积极行动，所以生气它是属于一种能量比较高的情绪。
那生气一般都会有什么样的表达？
生气的话它会可能会有两种不一样的，就是一种比较外显或者是比较积极的表达，像我们可以从小朋友的反应来看，就是像顶嘴啊、尖叫啊，或者是攻击别人、骂人、丢东西，这些就会比较是外显的积极的表现。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可能他比较内隐消极，他可能都在心里生闷气啊，或者是他不讲话，然后不对外界产生反应，或者就是自己默默的哭泣，像是这些。
那一般为什么就是我们情绪，既然刚刚都有讲它是人很基本的反应，情绪的表达，那为什么我们会就是看到说哦他在生气，我们会跟他讲说不要生气，为什么？
好像生气会比较被污名化。
好。
对，生气好像会是因为他的表现出来的一些行为嘛，然后好像社会会比较不能够接受，像是可能在路上看到有人生气大吼大叫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这好像很不文明
哦。对，所以大家其实是害怕生气后续引起的行为。有的人可能是发泄，因为他需要去发泄，有的人是因为他生气之后他反而不理智。
对，可能他就没办法这么好的去掌控自己生气之后的行为，因为我们刚刚有说生气就是能量比较高的情绪。那他可能就需要透过一些方式去抒发，他才不会一直卡在那个情绪里。
好，所以我们刚刚就是这样大概讨论一下，我们就可以界定出来说为什么会想要讨论生气，然后大家也不喜欢生气这件事情，是因为 人其实蛮容易因为生气去误事，然后因为生气去做出不理智的事情。嗯，那我们现在来看哦，就是在圣经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因为生气去误事的例子哦，因为生气然后去做出不好事情的例子。我们大家如果手边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的第四章里面，他的故事呢就是讲到神当初他创造了亚当跟夏娃，那他们两个人因为犯罪被赶出伊甸园，那他们离开伊甸园以后他们还是生活在一起，那夏娃呢他就怀孕生了大儿子该隐还有小儿子亚伯。那该隐呢他是种地的，亚伯是牧羊的。那他们两个呢就是到长大之后呢，有一天呢该隐他就拿他地里面出产的就是可能一些谷物啊一些作物，他要拿来供物献给神。那亚伯呢也把他羊群中投生的还有羊的脂油来献上，而这个神呢却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结果该隐呢他就非常的生气，那神呢那时候还对该隐说你为什么要生气，你为什么变了脸色。神就继续跟他讲说，如果你行得好岂不蒙悦，那如果你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神其实他就借由这段话去跟该隐说我不悦纳你的供物，其实不是说不一定是说他的供物不好，他有可能是指说该隐他平常的生活的行为表现其实是没有很好的，可能没有好行为之类的，所以神没有去悦纳他。就是神也有跟他讲说罪就伏在你门前，你这些不好的行为他其实就是会因那个让该隐呢又回头走到罪里面去了。就是我们都知道说神他原本帮亚当夏娃他们是安置在伊甸乐园里面，可是因为他们犯罪了就被赶出去，他们就跟神的爱去隔绝了。神其实还是爱他们的，所以神还是会持续看着亚当夏娃，然后会去照顾该隐跟亚伯。可是该隐如果他行为不好，那他只是又回头走到罪里面去，那神在这个地方就提醒他。可是该隐呢他却没有把神的话听进去。就有一天呢该隐就跟他的弟弟亚伯在讲话，两个人走到田里面去，那该隐呢就起来打亚伯，把亚伯杀掉了。那神呢他后来就对该隐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呢？该隐他就还跟神说我不知道，我又不是看守他的。那神呢就很明白的跟该隐讲其实你做什么事情我都知道，因为你弟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然后神就是知道说该隐把亚伯杀了，那这块地呢也因为该隐的关系受到咒诅，该地就不再为他效力，那该隐他要流离飘荡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像他原本就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然后以耕种为居这样子。那就从圣经的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发现就是这是历史上第一件杀人事件那它的原因就是因为该隐的愤怒去导致最后那个杀人的结果。那神呢应该现在也是看到了，就是该隐他生气的这个情绪背后他其实是有点失望，而且他是嫉妒的，他嫉妒亚伯得到神的喜悦，那也对神呢没有去看中他的供物这件事情感到失望。那其实我自己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也会觉得说该隐会不会有一种想法，就像是我们如果家里面有尤其是小朋友很小很小的小朋友，那他年纪没有相差很多岁，就是像我生了老二之后就会有人跟我讲说那个两个小朋友不要单独放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因为你不知道说哥哥会趁爸爸妈妈都不在的时候去偷偷打弟弟妹妹这样子的反应，老大会觉得说爸爸妈妈的目光跟爱都被分走了，如果没有弟弟妹妹的话爸爸妈妈一样会爱我。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想法，会觉得该隐会不会也有这样子的想法，说 如果没有亚伯的话，神就只有那个我的供物可以取用，他就会悦纳我的供物了。那雨辰对于这个故事有什么样的看法？
的确感觉起来该隐就会觉得哦，会不会是 就是弟弟亚伯把神的爱都分走，然后或者是神说到该隐的痛处，就是你若行的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然后他有点那种更小灯 Shuki 的感觉。
好，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当初会想要分享生气这个主题，就是因为生气它去影响人的理智还有他的行为反应。像我们会觉得他生气之后他就去杀人，那这是一个非常可怕也是非常不好的行为。那像我们的现在的社会上也有很多类似的，因为我生气所以我就怎么样，因为我生气我就去打人什么的，很多这样子的例子。我可能在路上开车，然后我被人家扒了一下，我就觉得很生气，我就下车来跟他
打球棍，
对，跟他打架之类的。或者是我被分手了，我很生气，我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他可以分手呢？为什么他要跟我分手，我就要去打他这样子，
就是报仇，
对，
拿刀，
对
对
对
之类的。
所以对于生气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人真的很生气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抒发的管道，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抒发的方法？像我们刚刚讲说生气会有这些不好的后续，就是很担心会后续的这些行为，可是生气又是人必须基本的情绪反应。那如果真的我很生气的时候，我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去避免有不好的这些行为发生？
我觉得抒发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我们要选择一个不会伤害到别人或者是伤害到自己的事情去做。像是可能会有人推荐就是拳击啊，类似这种打东西的，打烧包，然后或者是比较简单就是在家里打枕头，打软软的东西，或者是摔一些不容易坏掉的东西。
在家里摔东西也不好吧，
就可能软的吧。
是这样子
吗？或者是娃娃之类的。因为像我们在就是跟小比较小的小朋友在做游戏治疗的时候，然后就会带他到游戏室里面用各种玩具去抒发或者是表达他的日常，他可能受到的一些就是小朋友比较不会讲话，所以游戏室里面的东西玩具或媒材可以帮助他表达。那如果是有些压力比较大的孩子，他们一进去就会找那种比较可以发泄的玩具，像是就是我们会有那个小的有点像不倒恩的不倒恩
这个我听得懂这个我不会，这个我听得懂
不倒翁的东西，然后就是他叫波波，然后他就是可以打有点像拳击的沙包打起来的感觉。就是可以让小朋友去抒发情绪，或者是有的小朋友他就会玩丢东西，然后可能他就会搭配他大吼大叫来抒发他的压力这样子。
所以他在那个治疗室里面嘛，那个游戏室里面，就是他可能会有大吼大叫啊，丢东西摔东西，这些他这是被允许的吗？
一般来说只要不会伤害到玩具或就是不会破坏玩具，像他丢娃娃这些都是可以的，但如果他丢的东西是可能比较容易坏掉，像车子啊这些摔了可能他就车子就爆掉的，我们就会设限，就是会告诉他说他现在在做的事情会伤害到游戏室里面的玩具，那他可以用哪些方法去代替，就是他如果想摔东西的话，他可以摔像是娃娃或者是枕头这些比较不容易坏掉的东西。
然后我刚刚听你讲就是可是我们会不会觉得说这个人好像有点暴力，就是如果我在家里面然后我心情不好在那边摔东西，邻居会吓到吧？
可能会吧，就是如果发出乒乒乓乓的东西，
对，然后会觉得这个人正在摔东西好了，或者在摔娃娃，不管摔什么，你就觉得他是一个会不会有暴力倾向的人。那这个在行为跟他的情绪就跟生气这是有关联性的吗？
你觉得暴力倾向吗？暴力倾向跟生气，
我刚刚想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有时候生气不知道怎么去抒发，他可能他会用比较伤害自己或者是伤害别人的方式去抒发的话，就 可能会有这样的倾向吧。
嗯，
但如果遇到这种像有些他可能是捶墙壁，
嗯，
那因为捶墙壁这样子，他就表示他需要一个非常有感觉或者是就是可以伤害到他身体的动作，他才能发泄他的情绪。
嗯，
那一开始的话我就会请他就可能打一些他比较不会受伤的来慢慢调整。
嗯，
然后就是可能用比较多种的方式让他去试试看哪一种可以比较温和或者是不伤害他身体的方法去发泄他的情绪。嗯，这样子。嗯，就是因为每个人想可能他强度不同，他需要因应的方法也不太一样。
嗯，
对，当然就是比较能被社会接受就是比较温和的方式，可能就是自己冷静一下就好了这种。但就是没办法避免，就是有些人还是会需要比较像拳击这样子的
比较激烈的，
对对，激
烈
的
激
烈
的反应发泄、
那个、发泄的方式。
所以一般我们在戏剧上看到很夸张，就是可能去丢酒瓶啊。
嗯，
那好像就不太好。
嗯，我觉得如果可以在一个可能就是你砸酒瓶也不会伤害到别人的地方去做这样的事情。
哦，
然后场地可以恢复的话，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哦，
因为你就可以抒发你的压力跟你的情绪。
嗯
嗯，
那一般我们可能算比较传统吗？传统讲要发泄你的情绪就可能是运动吧。
嗯，好像蛮多人会用这种方式，因为可以什么促进身体的激素。
就是，对对对，然后至少让你流汗。嗯，然后有的人可能是会在运动的时候，例如说他打球，他就把怒气是发泄在球身上。
嗯，
可是有的人是透过像是跑步啊，可是跑步因为他其实没有什么好发泄的，他只是在跑步的过程中，因为他不停的思考，他不能边跑步边讲话。
嗯，
不能边跑步边吵架什么的，他就在跑步的时候去思考说刚刚事情发生的经过是什么，然后再重新理清说为什么他要生气。
嗯 嗯
你会觉得说就是如果 EQ 高的人，他就是会有比较会情绪管理的人，他是不是比较不会生气？
嗯，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少都还是会生气，可是他能不能用一个相对安全的方式去抒发他的情绪，或者是他能不能在这个情绪下，他能不能好好处理就是引发他情绪的那件事情。
嗯，
是可能是就是会提高他像大家说的 EQ 这样子的分数。
我忘记了我们当初为什么要讲 EQ。 就我是突然想到说，就是一般我们人家说就是
情绪管理，
我对我 EQ 很高的人是他就比较不会生气。
哦，还是他生气的时候采取什么方法？
哦，有可能。但就是会觉得说好像我们说啊，那个谁谁谁他就是大家都遇到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大家就直接崩溃啊、爆炸啊。
嗯，
就气得半死，可是他就可以去很好的很稳定的去把事情处理好。
嗯，
对，可能面对相同的感。哦，相同情况的时候，
嗯，
那个人他可以好好的把事情解决好，那大家都说欸，他都没有因此去生气，那表示他的情绪管理很好，他 EQ 很高。
嗯，的确我们现在社会好像会比较推崇像是情绪稳定这样子的人，然后就我看到蛮多文章或者是建议的做法，都会是你在情绪的当下，因为生气会影响你的决定。
嗯，
所以当下会希望你如果可以离开那个情境，然后去让情绪冷静一点。
哦，
让就是可能大脑的温度降低一些。
嗯，
就可以可能会做出相对比较理智的决定，或者是比较不会后悔的一些做法。
嗯
哼，嗯，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再来看哦，在圣经里面呢，啊，就是一样都是生气这件事情，可是后来这个事件有被好好的解决。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事情呢？
嗯，
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记上的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五章这边呢讲到了就是我们上一集和大家介绍的大卫和扫罗的故事。
嗯，
那上一集我们讲到啦，就是 扫罗他很嫉妒大卫有年轻然后有作为，而且神与他同在，扫罗他非常的嫉妒大卫，那他想要杀大卫，大卫就要一直逃跑一直逃跑。那在逃跑的路上呢，有一次呢，大卫他要逃跑，因为他逃跑的时候是蛮仓促的，而且后来呢也有越来越多人他是不满扫罗的统治，所以他们都跑去找大卫。那大卫他就有他的部署，而且人其实不少，可是他又逃得这么仓促，然后他又是就是在国王的眼里他是一个非法之徒，他就没有办法说就是跟好好的跟民众说我要什么物资你们要供应给我，他是逃犯，他不是叛军，对，他没有想要背叛，所以他也不能跟大家讲说你们要来投靠我，你们要供应的物资给我，他没有办法，可是他还是要去想，他还是想要说如果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一些投资去赞助我，然后去
让他去逃亡
对，就至少可以帮助他，不是投资啊，就帮助他有没有人善心人是可以帮助他，对，可以让他就是逃避国王的追杀这样子，然后还可以顺便救济一下他的部属。而且因为那时候呢大卫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帮手，就是撒母耳，撒母耳后来过世了，当初因为有撒母耳在，所以其实扫罗呢他不太敢明目张胆的去追杀大卫，可是后来撒母耳死了，那大卫他就没有帮手了，他必须要就要开始上路去逃亡。就后来他在逃亡的路上呢，他听到了有一个有钱人，他有3000只绵羊1000只山羊，是很有钱的人，这个有钱人叫做拿巴。那大卫他还是在牧童的时候，牧羊人的时候，他曾经有帮助那个拿巴去照顾他的羊群啊，或者是遇到野兽的时候呢，他有帮忙去打退野兽这样子。那大卫和那个拿巴的牧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他有帮助那个拿巴他们这样子。那所以大卫呢就想到说啊，拿巴他很有钱，那他可不可以帮助我呢？他就派了一个仆人去跟拿巴讲，就拜托他说你可不可以资助大卫这样子。结果拿巴呢他就他也不是生气，就拿巴他讲话就很不好听，他就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最近吼那个吼背叛主人去逃跑的仆人很多啊，我怎么可以把我的食物还有那个那些肉呢给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
讲话很酸欸，
对，超酸的，而且他应该也知道大卫是谁吧，
应该蛮有名的，
对啊，而且主要是那个仆人也都认识大卫啊，大家都知道说那个就是那个以前哦，他都很帮助我们，都以前在牧羊的时候大家都在一起的，结果那个主人竟然讲话这么酸，超难听，他不想帮忙人就算了，他这一番话就是讲说大卫他就是逃跑的仆人，
他
就是背叛主人的人，对，然后所以大卫就超级生气，他就跟他的部属们讲说你们大家全部都把刀带着，那个拿巴他讲话实在太过分，他怎么可以这样子讲我呢，我们去杀了他全家这样子，把他的物资全部抢走。那结果呢，拿巴的一个仆人呢就听到这件事情，就听到拿巴的回答，他就觉得说不对啊，那大卫真的很好，他帮助我们，那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拿巴的太太叫做亚比该。他就跟亚比该讲说那个大卫他来帮助我们，他真的人很好，可是拿巴竟然这样子跟他讲话，然后那个亚比该马上就想到说啊完蛋了，大卫他一定会想要报复他，所以他就赶快准备好很多的食物啊，不管是饼啊酒啊，然后那个超多饼啊羊啊肉羊肉这些的都全部准备好，然后就跟他的仆人讲说赶快把这些东西全部都送给大卫，送到他那边去。然后亚比该自己呢也是跟着那一堆礼物就一起去见大卫，然后这件事情呢他并没有跟拿巴讲，他应该也来不及讲，这件事情太紧急了，太紧急了结果呢亚比该呢他就骑着驴子就遇到大卫了，那亚比该呢他看到大卫他就赶快俯伏在大卫面前跟他讲说哎呀拜托啊你不要生气啊，你一定要听我讲，你不要理那个拿巴，因为他很愚顽啊，他这个人是非常愚笨的人。 可是呢，神既然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来阻止你啊，就是你不要把拿把话放在你的心上，你一定要接受我的道歉，嗯，把这些食物跟礼物都收下来。对，好，那反正呢，亚比该就是好好的跟大卫讲，结果大卫呢后来就接受了，他就把这些礼物都收下来，然后他就跟亚比该说啊，很感谢有你，还好你今天有跟我讲这些话，然后你阻止我不要去杀害拿巴。因为后来亚比该也有跟大卫讲，神既然与你同在，那我相信你一定会，神一定会让你有大有作为，对于拿巴这样的人，你这个时候去伸手去加害他，这样子好像不太好。他其实是在神要拣选大卫的这条路上好像有一个污点在。对，那大卫他就接受了他这一番话，然后就把礼物收走了，他就亚比该呢就很安全的拯救了拿巴一家这样子。就后来呢，后来亚比该他回到家了，拿巴那时候还在家里面摆宴席，还喝得很醉。那一直等到呢拿巴他酒醒了以后，亚比该才把这件事情跟拿巴讲。他这边讲到说拿巴就吓死了，就是原来我不小心
得罪了，
对，我不小心得罪大卫怎么办这样子。结果后来过了十天哦，神就直接击打拿巴，拿巴就死了，根本不用大卫出手。对，那所以大卫在他听见拿巴死的之后呢，他也感谢神说因为拿巴羞辱他的关系，神直接出手了，然后又派亚比该呢阻止大卫去做的坏事这样子。后来拿巴就死了嘛，那大卫也觉得说哦，亚比该是一个很贤惠的女子，那大卫呢就派人去见亚比该说哎，我愿意娶你为妻这样子。所以亚比该后来呢就做大卫的妻子。OK， 就这样。为什么每次讲圣经故事都这么长？你们都觉得很短，
前因后果。
好嘞，传一下。好，就是我们有讲到说大卫为什么他要对拿巴讲的话那么生气。刚刚雨辰有讲啊，就是明明扫罗他要追杀大卫，然后拼命的去攻击大卫的时候，大卫难道都不生气吗？为什么拿巴讲这样讲两句话，然后那个大卫就很生气？那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圣经呢，就是因为大卫他很生气，应该是因为他对于拿巴的期望落空了。他明明很期待拿巴可以那个，因为我大卫我以前齁怎么样帮助他，那他应该可以回报我一下吧。可是结果拿巴竟然不要，他对拿巴的期望去落空了，所以他就很生气。然后还有因为说拿巴他的无理，他讲话很无理，然后所以很生气。刚刚讲到说啊，他明明就帮助他们这样子，明明就是一个很帮助拿巴的人，结果拿巴直接说哦，最近齁那个背叛主人的人很多啦，我不知道大卫是不是的、
啊、
对大卫是谁呀、
啊？这样子。
对，然后大卫就觉得说他觉得拿巴讲话很无理，而且他又觉得说我白白被你羞辱，然后他又觉得很委屈，所以他就因此很生气这样子。那你要讲什么吗？
没讲什么。
你有想讲点什么吗？
好像没有。有吗？
你有没有讲点亚比该、啊、就是他怎么样去、他去怎么样去缓和大卫的情绪。
润滑油。
对对对，
好、啊、
你要不要讲一下比较学术一点讲法？
学术一点吗？我想
对、对，就是讲说啊，所以然后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大卫他最后他明明对拿巴很生气，可是他后来没有做成，是因为他有亚比该去阻止了他。那对于亚比该他这样子去阻止大卫，就是他这样算是一个很好的处理情绪的方法吗？
我觉得算是耶，就是亚比该他在当下很紧急的状况下他做了很好的判断。就是因为他算是拿巴的妻子，然后拿巴这样讲话，他就是他很顾全大局，他知道大卫现在他就是
要的是什么。
对对对，他就很清楚大卫在王国中的地位吧，我觉得那种感觉。然后他知道要怎么去缓和大卫的情绪。你看他讲话的内容，就是他提到了很多关于神，然后关于大卫未来如果他做了杀了拿巴 这件事之后他可能会影响到什么，然后亚比该可以在这么短时间内就分析好，然后讲出可以让大卫的火气降下来的话，我觉得就是亚比该是一个很冷静然后也很会判断情势的人。
对，我觉得除了大卫他在这么生气的状况下他竟然还可以听得进去亚比该讲的话，表示他其实也还蛮能控制他自己的情绪的人。那亚比该呢就像圣经里面有讲到说就是讲话是比较柔和比较谦卑的人。他一看到大卫马上就先跪下来跟他讲说对不起，然后他就先道歉。
对啊，也不是他的错，明明就是拿巴的乱讲话。
对对对，可是他就表现出他的身段也是很柔软的，他讲话也是很柔和的人。那一般我们都会说就是你讲话柔和好像就人家讲就是你打拳的时候是打在棉花里面，就是没有什么激起什么那种感觉。对对对，就是就是你没有就激不起什么反应。那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个柔软它其实是把生气的这个力量跟尖锐的地方把它包住了，
好像没有那种反作用力的感觉。
对对对，完了我理化不好我忘记这个词
反作用力就是感觉打进去棉花里就会被吸收。
对对对
对
对，
不会被反弹。
对，而且这样表示亚比该的心胸也是比较大而且有包容度的。
对对
对，我后来有去想说如果亚比该没有阻止大卫的话，那拿巴就被杀掉
了，杀光他全家。
对，然后东西就被抢走这样子，
这样他就会因为生气被记一个
哦，对啊，就是大卫他就因为生气他就留下了一个污名这样子。明明他在躲避扫罗追杀的过程中都还算不错的，因为他都
反应都很
对，然后他都有听神的话，他都没有去想说我要反击把扫罗杀了这样子。就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因为一个暴怒就把拿巴杀了，这样也不好。
没错，
对，所以如果有人生气的时候有一个第三方的人去就是像亚比该这样子去缓解怒气，这种方法是可以的吗？
我觉得他可能要很了解情况。因为有时候当和事佬就是会因为不明情况嘛，然后会让其中一方可能会觉得不舒服或者是什么。但当然就是在这件事情大卫跟拿巴的事情之间，拿巴就很明显的有错，所以神就是有神公义的处罚。对，但如果是一般的人际关系中，我觉得在当中间的人的时候要很谨慎。对，要顾虑到两方的情绪跟感受是很重要的。
我刚刚有忘记还有和事佬这个词。
和事佬，
对呀。好，那回到我们刚刚讲到的第一个圣经故事啊，那该隐他会生气的目的是因为他想让他的供物是被神看中的，那结果他去杀了亚伯。看起来好像没有亚伯了神就会接纳该隐的供物，可是这个其实他发怒的对象还有他解决他生气的这个方法其实都是不适合的。因为他其实他去生气神去生气亚伯都是有点比较像迁怒的。他应该是要对他自己还有他的行为去感到愤怒。就是如果他生气这件事情反而是促使他说原来神是觉得我哪里做不好，我要把他的怒气转化成动力吗？然后去让我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如果他的怒气可以让他这样子改变的话，那才是神所要看到的。对，好，那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告诉我们啊，就是我们要学习是怎么做情绪的管理。圣经有说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可是性情暴躁的就是大显愚昧。那圣经上面也有说啊，就是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那就很像我们刚刚讲到第二个故事，就是 大卫他受到拿巴的羞辱，然后他那时候他虽然很想出手，可是他因为受到听了亚比该的谏言，他没有去自己去报复拿巴，就反而神就去处罚了那个拿巴这样子。那如果我们能够学习怎么去处理我们自己的情绪呢？圣经上面有说，就是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听到要快快的听，说话慢慢的说，怒气要慢慢的发动。其实就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思考，透过圣灵的帮助，然后让我们可以不要那么容易生气，或者是我们可以想清，可以先想清楚说我们的怒气生气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然后有经过思考，通常我们有经过思考，它就比较可以去避免说我们会因为生气然后做出不好的事情。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在聆听完这一集拆弹专家之后呢，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呢？贝贝尔每次和雨辰呢在录制完拆弹专家的这个内容呢，其实我们每次在录音之前都会规划，都会先企划好要找什么样的圣经人物，可能会需要对谈的方向有哪些，每次都是有先规划好的。可是每次在录音甚至是到最后在剪辑的时候呢，贝贝都还是觉得获益良多。比如我们今天分享的生气这个主题，生气刚刚有说到，生气是与生俱来的情绪，每个人都会生气。可是原来在我们习以为常的情绪背后，还有这么多可以延伸让我们去设想，甚至是有想不到的空间。那对照圣经的人物呢，就会更清楚哦。就好像在戏剧一样，有的人好像看八点档就会陷入在剧情里面，觉得对反派角色都会特别生气，对主角就会特别同情。那我们用圣经人物呢来作为主题的举例，其实也会更加同理。在这个时候大卫他应不应该生气，在这个时候亚比该出来止息了大卫怒气的这段话，真的是多么的有智慧。那对应到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真的要好好学习如何说话，能够说出同理人，能够说出有智慧，能够止息纷争，止息怒气的话语。那这真的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的。那愿神带领大家，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次的拆弹专家哦。那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和分享，也可以留言和贝贝分享你想要聆听到什么样的节目内容，贝贝都会列入之后的节目参考哦。我是贝贝，我们下一集再见哦，大家平安。